礼拜二，我们科技没有单元。我们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
大家好。
你会不会唱这首歌？
那是不要多少年以前的事情。
会啊，还会、啊。
当然会，当然是上过成功岭的人谁不会？
最后一句，
那我就忘了。
钻向，
那我就真的忘了。
不是姑娘的床上，我唱错了、啊。
敌人的心窝，
心脏嘛，对，心窝不押韵。
对对。
钻向敌人的心脏，或者是钻向敌人的胸膛。
呀、yeah, ，
是吧？
对，没错。
现在国防部的官兵朋友们啊，你所属的这三军将士们，你不钻敌人的心脏啊，去钻姑娘的床上啊，这是军纪很好啊，这是延续国族很重要的一个活动。来吧，我们今天干嘛？
好吧，我们就先从意大利。发生了一件谋杀案谈起。
哎，
那这件谋杀案发生在2007年11月1号的夜里。
是。
那也距离现在已经超过两年了。
嗯哼。
那一天夜里有一位英国的留学生，他的名字叫做梅兹。
梅兹、
对，他的朋友都叫他梅兹，这是一个、绰号，也是昵称，跟他原来的名字有直接的关系。
嗯， 嗯， 嗯，
不过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也就称他为梅兹。
是。
那他是1985年出生的，也就是说他过世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过他22岁的生日。
是。
那这个他是从英国的里兹大学到意大利去留学的，一个交换的学生。那这个他在留学的地方是意大利非常有名的一个艺术重镇，在意大利的中部，距离罗马大概150公里的地方。
嗯、
那这个地方叫做佩鲁贾。
佩鲁贾、
这叫做佩鲁贾，是大家去查一查的话，这是一个观光的圣地。
嗯哼。
那这一位英国留学生梅兹，她是一位女生，她与另外三位女生都住在一个房子的二楼。那2007年11月2号，那警察发现梅兹死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边。
嗯。
那身上衣衫不整，那她盖着羽绒被。因为11月，在意大利中部，它的平均气温通常都在不管是高温还是低温，都在10度左右。
哦，
那他身上有刀伤，有擦伤，还有其他的创伤，总共有43处。
嗯，
那他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那鉴识专家判定啊，他是勒颈窒息而死。
是，
而且梅兹他生前遭受过性侵害。
嗯哼。
那警方因此而逮捕了4个人，那检察官最后起诉了3人，那与死者同住的美国交换学生叫 Amanda、
Amanda
阿曼达，
女孩子的名字，
对对，阿曼达。那然后阿曼达的意大利男友，以及有一位似乎是梅兹的男友的人，那这一个人是黑人，他是西非人，但是他有双重国籍，他也有意大利的国籍。
嗯，
所以你看看啊，这检察官起诉的这三个人，有美国人，有意大利人，有一位双重国籍的人，他的祖籍是西非人。
西非，
所以这个谋杀案呢，受到意大利、英国、美国媒体的广泛报道。那受到英国媒体广泛报道，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死者梅兹他是英国人。
嗯哼。
那这三个人分别由2个法庭来审判。
是。
那因为啊，这一位梅兹的男友他选择了一条，就是说快速审判的道路。
啊，
所以这就是他不走正规的程序，他希望速审速结。
嗯嗯。
那所以这三个人分别由2个法庭来审判。那这个结果经过10个月的审判，梅兹的男友被判有罪，判刑是30年。嗯
嗯。
那不过上诉之后改判16年。这个在2008年这个判这一庭判决至少是初审已经结案了。
嗯嗯嗯。
那这个美国人 Amanda 以及这 Amanda 的男友是另外一个法庭来审理的，这是正常的法庭。那这个是在2009年，也就是去年1月开始审理，到去年12月初，也就是整整一个月之前审判。那判决下来了，判决是分别判了 26年到以及25年，
哦，
也就是
就美国的
美国
也有罪。
对，这个美国女生 Amanda 是判刑26年，那她的意大利男友判刑25年。
嗯哼，
那这个案子，美国媒体报道的重点之一是指责意大利警方办案这个草率，
是
包括不尊重人权啦，包括什么意大利的鉴识专家的鉴识技术很糟糕啦，
嗯，
特别是 DNA 鉴识等等。
是，
那阿曼达的这个辩护律师啊，还公布了一封由9位美国 DNA 鉴识专家签名的信，
嗯，
指出警方所依赖的关键证据都不可靠。
哦，
那在这个案子里边，警方的关键证据有两个，第一是警察找到了一把刀，那警察认为这是凶刀，那他的刀身上面验出了梅兹的 DNA，
嗯哼，
那他的刀柄上面验出了 Amanda， 就是阿曼达这位美国女生的 DNA，
哦，
所以认为这是一把凶刀，而且 Amanda 事实上是下手的人，
嗯哼，
那但是呢，有趣的是，在验的时候。就是开始审判以后，那这个辩方要求再验，结果再验了以后的时候发现哈，刀身根本没有办法验出血迹，
嗯哼，
而刀柄上的 DNA 的特征模式哈，
嗯，
并不必然确定是阿曼达的，
嗯哼，
这有意思吧。那另一件警方的关键证据是从梅兹，就是死者梅兹的胸罩它上面的金属扣，
是
他们这上面验出了 DNA， 那可是呢，辩方其所请的这个专家证人指出来，那这个胸罩金属扣上面所验到的 DNA 啊，很可能不止一个人。
嗯，
换句话说，这一个证据遭受过污染，因此辩方要求法庭不予承认。OK，
是。
那虽然这个一个月以前，就意大利这个法院已经判 Amanda 跟她意大利的男友有罪，但是案子还没有定线，那他们都还要上诉，现在正在上诉中。
OK，
这都是去年发生的事情，
一个月以前的事。
对，
嗯，
那事实上在12月底，也就是这判决宣判了以后，在12月底，那美国的国际重要的科学杂志叫做 Science，嗯，科学周刊，刊登了一篇读者投书，这一篇读者投书是由英国跟美国一群有经验的律师以及 DNA 专家共同签署的一封公开信。
是，
那他呼吁开放已经有的 DNA 资料库供学术研究，以建立 DNA 科学检验的误差值。那判断两个 DNA 标本是不是来自同一个人，据以估计误差值的标准必须来自实际的观察值，那实际的观察值数量越多，那据以估计推论的基础也就越稳固。
嗯嗯，
那但是由于保障私人隐私的理由，许多人权团体都反对政府或任何机构以任何理由搜集人民的 DNA。
是，
那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个人 DNA 资料库是由美国 FBI 所控制的，一个资料库，那它的英文缩写叫做 CODIS， 就是 CODIS。
嗯，
那假如各位经常看CSI 或者是类似的影集，那你经常会听说他们要比对 CODIS 里面的资料，
嗯，
那就是指的是这个资料库，
全世界最大的
那其中有700万笔以上的个人资料。
是
OK， 那可是这一类的资料库，哦，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在保护人权的法律或者是政治人权团体的监视之下，并不对外开放。因此呢，学术界至今无法建立令人信服的 DNA 鉴识技术的误差值，就是每一种比对你都有可能的误差值。那这个误差值，这个你必须要能够公布，然后这个你在你做出是同一个人或不是同一个人的判断的时候，啊，我们旁观者才能够据 根据这个误差值来判断说你做出来的比对结果到底可靠程度有多少。
可是在今天以前，我们在报章杂志或者是电视媒体上看到关于刑案侦办搜集证据以及 DNA 证据等等，没有人说过这个字眼。
误差值是吧？
对，
一点不错。
就我们说，哎，说 DNA 比对对了，那就对了，哎，那就一定对了，
对，
那好像是最后一个 confirm 到极点的东西了。
所以事实上不是这样，事实上在事实上不是这样。
啊、
OK， 那目前我们学术界知道的，或者是鉴识科学普遍流行的、那这一些误差值，其实都是根据很小的样本数估计出来的。那这个跟实际的状况可能这个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些人要求要开放已经有的这一类的资料库的原因。
等一下，那根据过去根据 DNA 证据做判刑确定，这个判这种判决已经相当多了。
没有错，
是吧？
这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所以学术界才要求有机会能够建立最更好的误差值。由于 DNA 在刑案上以及各种重大的案件上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受各方的信任，所以从事 DNA 科学研究的人以及站在第一线的鉴识专家更有必要将这种技术的可能误差程度弄清楚。这是职业道德，这也是社会责任。那另外一方面，正因为 DNA 在刑案上以及各种重大案件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受各方的信任，
是，
而为了保障人权，我们更应该提升这种技术的精确程度。那要求公司 DNA 资料库向学术界开放有两个好处。那第一就是协助鉴识科学成为精确的科学，使鉴识科学的精确度成为可供客观检验的议题，而不是制造争辩分歧的题材。
是，
可是另外一个好处，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开放的过程中，非常有可能揭露 DNA 资料库内部的错误，因为在资料搜集、数位化以及建档的过程，这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很容易出错。那开放了以后，学术界在各种运用过程中间更容易发掘潜藏的错误。这是开放学界做研究的积极好处。譬如说有一些DNA 资料是在建档的过程中间发现这个你譬如说你只要打一个字的错误，你就可以影响它的鉴识的结果。你甚至还有可能同一份档案你重复做了，而且是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做的。那这个都会影响我们最后比对的结果。
是。
那这个好处的意义最好举个例子来说明哈。例如关于我的资料，也许政府或某一些私人机构都有。不管我情愿或不情愿。那我希望只要有这种资料库存在，其中只要有关于我的资料，我就希望其中所有的资讯都是正确的。因为建立关于我的档案是个复杂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容易出错的过程。而我希望其中的错误越快清除或越快更正越好，免得利用那一些资讯的人得到关于我的错误的印象。
就到最后意大利的案子是你王道环干的是吧？
是，那当然就可能。那以 DNA 资讯来说，要是我的 DNA 档案有错误，万一有一天发生了什么案子，警方透过 DNA 资料库找到了我，那种百口莫辩的滋味是我不愿意承受的。那当然我还活着，所以这个有可能这个纠正这些鉴识人员所犯的错误。但是假如人
不是，如果这个是铁证，对，如果是铁证如山的话，你也不可能纠正他，他要纠正你还来不及呢，不是吗？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冯佳佳，
我是徐孝顺。
6.98张大春跑新闻。刚才在我们播报新闻的时候，王道环先生说我是理盲。你是大家评评理啊，我怎么理盲了？
我是
法盲，我是文盲，我今天又理盲了。
不，你知道 假如说文盲的话，
嗯，
好容易理解，
对，
那而且还有也有好的对策，
嗯，
那理盲就很麻烦了，
怎么说？
因为就是说，理盲到底是具体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嗯，
你譬如说，我们说你要是不懂人情事理，那是一种理，
是。
那要是我们说你不懂科学，这个真理，
嗯，
那又是另外一种理，
是。
那我会感觉，指责人不懂科学的道理，
嗯，
是比较没道理的。
这怎么说呢？
哦，理由很简单，
嗯，
那就是。我真的觉得学科学其实并不容易。
嗯，
就是我们不能够相信科学，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等之类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其实都是不了解科学本质的一种说法。嗯嗯，科学是在很多情况之下是违反直觉、违反常识的一种认知方式。
是，
所以学习科学，你基本上是你必须要发心，也就是说你在主观上你必须要有这个意愿。
嗯，
那可是光这个还不够。你还客观上你要有这种能力，就是你譬如说你要有这种时间，你要有这种环境，而且你必须要长期的持之以恒，嗯，你大概才容易入门。
每个礼拜二要听科技 email， 这个也算是吧，听十年你也算持之以恒了。
持之以恒不是，这是最困难的，
嗯，
这是最困难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要求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够了解科学的道理不容易，
嗯，
而且从很多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合情理的。
是
，OK， 所以你，
所以只称人理盲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并不科学啊。
这个说法我同意。那我有点担心，嗯，你说人家是理盲，你基本上只发泄一种情绪，你并没有，
嗯，
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嗯，说清楚。
是，
那反而使得这个我们想讨论的问题失焦。
嗯，
我担心的是这个东西。
是，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题目跟刚才我们前一节节目里面所提到的 DNA 检验有关，那就是运动员有他的生物护照。
哎，这有意思。
嗯，
那我们先从一位德国著名的女运动员谈起。这位著名的女运动员1972年出生，她叫佩西斯坦。
是，
那她是德国人，他是奥运冬运的常胜军，他是女子竞速溜冰项目，他得过5面金牌、2面银牌、2面铜牌，这个记录是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他没有人，没有人破过。
他
连续5届都得到奥运冬运的奖牌，
是
连续5届，从1992年，也就是从他满20岁那一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连续5届。那他连续3届得到5000公尺竞速溜冰的金牌，连续3届，他个人，那是1994年到2002年，那2006年，那也就是最近一次的奥运冬运，在意大利都灵举行，那他是代表德国领取团体赛的金牌。
嗯，
那去年就是2009年的2月，国际溜冰协会啊，这个英文缩写是 ISU。国际溜冰协会在挪威举办世界冠军赛，那佩西斯坦参赛，但是被验出血液中有过多的网状红血球
啊，
也就是刚从骨髓中制造出来的新生红血球。
嗯，
那国际溜冰协会指控他作弊，
嗯，
那处罚他禁赛2年。
等会，
嗯。
他骨髓里面有新制造出来的红血球，就算作弊吗？
这很可能是吃了某一种这个跟荷尔蒙有关系的化学分子所造成的结果。
哎，我们国家小曹曹景辉去跟雨刷说打一场多少钱，这个才叫作弊啊！好，我们回头说吧。
OK，
人家作弊不很不同的哈。
那佩西斯坦他当然不服气了，他就向瑞士洛桑的这个
体育仲裁
法庭，那英文缩写是 CAS，
嗯，
再去这个提出申诉，
嗯。
那结果呢？这个 CAS 在去年的11月宣布，支持国际溜冰协会的决定。那佩西斯坦宣称他要向瑞士联邦的最高法院来上诉。
嗯哼，
那体育仲裁法庭就 CAS 去年11月宣判之后啊，那在12月2号，也就是1个多月以前，那世界反禁药组织 那它的英文缩写是 WADA， 就是发音叫 WADA。那宣布最新的防止运动员作弊的准则，就是要制作运动员的生物护照。那这个 WADA 这个组织公布的这个是准则，包括运动员必须做哪一些定期的检验，而且检验应该如何的登录。那一些检验记录就是所谓的生物护照。简言之，生物护照记录的就是运动员生理系统的特征，参与运动赛事的运动员必须随身携带这一护照，赛前赛后都接受检验。那制作这种生物护照的主要的问题，最大的一个就在于究竟要检验哪一些项目，而且哪一些检验项目是万无一失的，就是不会有胃阳性的反应，
假的阳性。
对，这个胃就是虚伪的、虚构的
胃阳性。
那胃阳就是发出假的作弊讯号的这种反应。那这一种护照目的不再显示运动员服用哪一些禁药，而是显示运动员的身体状况是否异常，而那一些异常必然是作弊造成的。
身体状况特别好。
对。那
简
言之，运动员的生物护照抓的是作弊的迹象，而不是作弊的手段。例如想使血液中的新生红血球增加，可以服用荷尔蒙。也许好几种分子都可以在身体里面导致刺激荷尔蒙生成的结果。那利用生物护照上的记录的资料，我们可以判定运动员血液中新生红血球的比例是否异常。但是不能判定导致异常的究竟是什么分子。
是。
那目前世界反禁药组织，也就是 WADA 所发布的准则仍然是呼吁事办的性质。
是是。
因为这一种生物监控的有效性与可靠性还没有确立，必须有许多运动员参加，才能搜集到足够的观测资料，建立什么是异常的判准。
但是如果我说我体质变了呢，跟护照上记载的不一样，我体质变了不行吗？
你以为人家那么好骗啊？
哎，中国人都这么说。我调理我的身体，我体质不改。
你吃了中药了？
对了，
老板，把我的肌肉。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啊，
大家好。
这个过了年您贵庚啊？能说吗？啊，
我只能说我儿子已经超过30岁了。
哎，我儿子那天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全世界活得最长的动物是什么？我说乌龟吧，人嘛，乌龟吧。他说不，他说是蛤蜊。深海里头有一种蛤蜊，从明朝就活到现在还活着呢。那个大蛤蜊单一只的活了400多年。那所以叫明蛤。我说你别骗我了，我说生物命名不是这样。他说真的。我说你哪儿读来的哈？他说小牛顿。
多权威啊。
对对对。
OK， 这其实这是一个好问题。你这个是一个好问题。我们说生物，什么叫做生物？生物就是会死的东西。那不会死的东西就不是生物。那岩石不会死，所以岩石不是生物。但是啊，生物究竟能活多长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没有理论值，只有观察值。
是。
古人说人生70古来稀，那是观察值。在古代能活到50岁的人不多，因此很少人能够活到70岁。
是啊。
那20世纪之前的人类社会平均寿命不会超过40岁。那现在我国的平均寿命已经逼近80岁，女性已经超过80岁。因此我们不能再说人生70古来稀了。那现在我们知道人可能活到100多岁。黑猩猩可能活到50岁，不过那已经极为罕见了。
是。
狗可以活到10几岁。精确的可能要问亲生。
我们的天，对，我们家天竺鼠据说可以活到7岁。
天竺鼠可以活到7岁。
嗯。
那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大概最多不到
实验室的老鼠大概2岁，
2岁到3岁，2岁到3岁之间。
也田野里的老鼠大概1岁，
1岁，对，没有错。那么微生物可以活多久呢？ 微生物实行无性生殖，
嗯，
理论上永远不会死，但是我们知道微生物如细菌，每一个细菌都不能永远分裂下去，
嗯嗯，
总有一天它会无法分裂，会死亡
啊，那就是死亡了。
那美国科学家最近在加州死谷，或者有人要翻译成死亡谷也可以，找到的盐类结晶中找到了已知活了最长的生物。
等一下，盐类是食盐的盐，吃的 salt 的盐。
不是。那我们在化学上，这是一个化学名词，所谓的盐类，是指含有金属元素的分子
啊哈，
就叫做盐类。
是。
那盐类分子会形成结晶，那在结晶的过程中间，分子周遭的杂质或者是异质，
嗯嗯，
都可能陷入晶体的结晶格子里边
啊，好，
你譬如说我们知道宝石啊钻石不都是结晶吗？
嗯嗯，
那宝石跟钻石中间含有杂质，那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常识嘛。
是。
那有的时候分子在结晶过程中间啊会将周遭的生物捕捉到晶格里边。
嗯，
那你记不记得看过有一期超人，说是把几个坏人就关在这个结晶格子里边？
有的，那个什么，还有一部电影叫做《Judge Dredd》，我记得那个把坏人关了。
好，我没时间说那个了。那
我们时间很多。
那美国的科学家这一次啊，在加州石谷找到的盐类结晶里边
啊，
含有一些水汽。而那一些水汽啊，足以使一些古细菌，也就是地球上最早的生物生存下去。测定那一些水汽的放射性年代，
嗯，
是22000年到34000年之间。
哦，
所以结晶格子里边还发现了一种咸水藻类的死细胞。
嗯哼，
那一些死细胞渗出了甘油，它的学名叫做丙三醇。
嗯，
那古细菌呢就靠那一些甘油生存。
是。
那科学家计算，一个藻类细胞渗出来的甘油
啊，
可以供应一个古细菌最低需求达到1200万年。所以啊，
哦，
所以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一次在加州死谷找到了这个结晶里边的古细菌，
是，
至少已经活了22000年。
你的意思是说它还可以再活，
是有可能
1100多万年，
是有可能。
是，
就我的意思说，
提供它足够的甘油，
没，那就是只要一个藻类的死细胞所渗出来的甘油，
哦，
就足以供养一个古细菌，
嗯，
最低需求，最低需求。
OK，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像这种微生物在恶劣的环境之下，
嗯，
它基本上是进入休眠的状态，它全身的生理的活动降到最低的程度。
嗯，
那它进入休眠状态以后，它就不会再分裂了。
是，
它就是活着，
活着。
苟你也可以说是苟延残喘。
那它不会生殖，就不会分裂啊。
对对，那你假如它不断的分裂的话，那基本上很快就把它身体周遭的养分给消耗掉了，它等于是在自杀嘛。
啊，对了，所以要行归习大法，
一点
那就活得很长。
一点不错，这一次这个是已知的最古老的，就是说活了最久的生物，超过22000年。
所以你还是没有跟我说那明格，就小牛顿到底说的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在深海里面还有，我的意思不是像细菌那么单纯的生物，像比较复杂的。
我了解，当然是有可能，因为你刚刚不是说它是很大？那你知道在自然界有一个简单的规律，就是身体越大的生物，它的寿命越长。理由很简单嘛，它要费那么多的功夫把自己的身体搞那么大，它不会2天就死了嘛？
那古细菌呢？
那古细菌是很特殊的一种生物，
啊，
我们必须要说，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已经一再强调过了，地球最古老的生物就是古细菌。
嗯，
古细菌是可以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之下生存的生物，
终极环境里
一点不错。
你看，你还是剩了40秒钟给我讲 Judge Dredd。Judge Dredd 就是 Sylvester Stallone 跟 Wesley Snipes 演的一部电影。
我知道，可是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哪一国的这个漫画？
哎，我这个我不知道，
你看看吧，
你讲，
这是英国的漫画
啊，是吧？
这不是美国的，超人、蜘蛛人等等之类，这是美
国
的漫画
啊。
那 Judge Dredd 是英国的漫画，
哇，不难道我们还有30秒钟？好。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这几个话题，但是你特别提醒我一件事情，我还要讲一下，那就是 CSI 这样的片子
一点不错，
过去所提供的好像很确凿的证据，
嗯，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如果站在更科学的或者更追求科学的角度来看，
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
非常谨慎，
一点不错。